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这一趟去了两三个礼拜。总之这趟宣教我到了几个地方，我是跟他们讲约翰福音的独特之处，基本上是从七个方面来讲，我很快的讲一个大纲。第一个是约翰福音的开场白，我们今天讲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做的，很简单很明了，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谁做的，甚至于约翰福音这个名字都没有，只知道有人发现了一卷军卷，上面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么在书中连续提到五次说这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谁呢？直到了主后180年，安提阿的有一个提阿菲罗，他才命名这本福音书叫做约翰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说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当时不知道叫什么，甚至于是谁做的我们也不知道，甚至于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。后来经过神学家的研究推销，到底是那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呢？或者他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？因为他的书中没有讲到耶路撒冷城被毁，耶路撒冷城被毁是在主后70年，所以表示他是一定在这个之前写成的等等。所以纵观这些，最后决定好几个主教都说这是使徒约翰写的，感谢神。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在12章31节说的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约翰福音整本书福音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。那么约翰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诶，为什么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的王，那弥赛亚呢也是受膏的王。原来基督是希腊文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两个文是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不敢说那是神的儿子。然后我第二个单元我讲的是约翰福音是一个可信的福音，大略的说他讲信有讲了好多种不同的时态，譬如他说主啊我信，就是单独讲我信，没有任何介系词，没有任何受词，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持续的相信下去。有的时候他说我信那差我来者的，所以他有一个连接词，甚至于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，所以还有一个介系词等，好多种不同的信的方式，因为中文跟原文不太一样。比如说原文讲坐宝座的羔羊，那个坐他有可能的意思是说从上面坐下来，也有可能是从左边坐上来，所以看他那个字用的不一样。第三个单元我讲的是可爱的福音，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满了爱，甚至于使徒约翰到了他90岁的时候，教会的人把他抬上台要他分享信息，他就起来说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又再下去了。所以整本书讲了许多的爱等等，那么又讲了七个记号跟讲论。约翰福音不讲说是神迹，他只是讲说这是 sign， 他说有七个记号，譬如说水变酒等等啊，譬如说是耶稣医好瞎子的七个记号，那每一个记号都有跟着一个讲论。譬如说耶稣医好瞎子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或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，耶稣跟着就讲说我是生命的粮。所以每一个记号每一个神迹都跟着有一个讲论，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有主个七个。那么在一个单元我讲说七个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等，他一共讲了七个。然后还有十架七言，实际上我们还讲过十架下七言等，还有一个叫做检验的真理。约翰福音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他有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 I tell you the truth， 他足共讲了25次，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表示这是真理，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许多的真理在里面。总之我教完了这个约翰福音，结果我悟出了一个，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，就是使徒约翰他的世界观。我们怎么样看约翰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他对世界的看法是如何呢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再一次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高孩子的口，还有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的耳朵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刚才讲，我去讲的是约翰福音的独特之处，所以我讲的都是大家不常注意到的，大家注意到的就用不着我讲。约翰福音的世界观，第一，他说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这是他的世界观。是的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节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这是使徒约翰对世界的一个看法。各位，你真的不会相信，我有看过一次，但是我也深深的认为，约翰福音一上来第一章一到五节，他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实际上有人称作，我也深信，叫做新约的创造论，是吧？旧约有一个创造论，是吧？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。然后创世纪一章二节是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那约翰福音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它。所以这两个有许多的相似之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讲的是神的创造，所以我们讲他的是新约的创造论，跟旧约的创造论是相互呼应的。甚至于旧约创造的是神把光跟暗分开，称光为昼，暗为夜，这是头一日。那么约翰福音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所以大有雷同之处。感谢神。是的，神让这个光照在这个世界上面。我们小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发光体，我们只是反光体，像一面镜子，所以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，让神的光能够充分的反射出神的荣耀来。另外呢，就这个一开始他说的，如果我们去看四福音书，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写的，他说耶稣是王的儿子，所以耶稣的家谱有三个十四代，主要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，大卫到耶稣又是十四代。那么很凑巧的是，大卫这个字，这个名字，他编成号就是十四。所以在马太福音，他讲耶稣是王的儿子，他讲的是耶稣的家谱。到了马可福音，那个时候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，所以以色列人都是被奴之民，都是奴仆。奴仆有没有家谱啊？没有。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耶稣的家谱。但是到了路加福音，路加是一个医生，他是写给上层希腊人的，所以他说耶稣是世界上最完全的人，耶稣是人的儿子，所以他这个母系的家谱一直从上追溯到玛利亚，然后追溯到始祖亚当，要证明耶稣是上帝当初应许赐给人类那个女人的后裔的。所以这是耶稣的家谱在路加福音里面。那到了约翰福音呢？约翰福音他是写给教会圣徒的，他要证明耶稣就是上帝，而且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。感谢神。 刚才我们看的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太初与神同在，这就是耶稣的家谱，是吧？表示说他就是神，然后他被降世为人，成为耶稣，这就是耶稣，他的家谱就是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感谢神，现在我们都了解了，是不是？有人说，哎，奇怪，四福音书为什么三本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叫做福类福音，为什么约翰福音不跟他们一样呢？所以有人怀疑这到底算不算福音书呢，或怎么样呢？其实解释也蛮明确，如果说有一件事情非常大，就好像约翰自己说的，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天大的书都写不下，这么大的一本书都写不，天大的书都写不下，所以福类福音跟约翰福音写同样的东西，用不同的角度，甚至写出来也不太一样，也就不为过了，不是吗？就好像我们讲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这么大的一个事情，那个电影拍了不知道上千上百部的电影，都是同样的讲二次大战，但是总有说不完的故事，说不完的素材，说不完的奇迹神迹奇事，说不完神的爱，说不完的恩典与祝福。感谢神。总之，约翰福音他讲的世界是神所创造的。第二，约翰福音说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所以耶稣来了，他说怎么样，世界却不接受我，就是黑光照到黑暗中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耶稣仍然要来，为什么？他要为来赎人的罪，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经上说他本有神的样式，神的形象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降世为人，谦卑顺服，却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就叫他升高，如今在父神宝座，叫他的名超乎万民之名。这是我们的耶稣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他是世界的光。这一句话呢，实际上就是耶稣的七个我是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。我刚才说他配合了七个记号，七个神迹，他这里是讲说，有一次文士跟法利赛人捉拿了一个行淫被捉拿的一个妇人，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要试探看看耶稣怎么处置论断这个妇人，因为照规矩是应该要用石头打死的，但是耶稣怎么做呢？耶稣那个时候是在圣殿里面，耶稣就一声不响，他就弯下腰来，就跪在地上，然后用手在圣殿的地上写字。你们想耶稣写的是什么呢？我个人认为，你想想看，耶稣圣殿的地上是什么？是石头。耶稣用手在石头上面写什么字啊？我认为，就好像父神在俄烈山上面，他用手指在石板上面写十诫一样，耶稣或许在人不可奸淫等，因为他就是神，十诫就是他判的，所以耶稣在那里写这个字。然后耶稣问他说，你们谁没有罪可以先拿起第一块石头来砸他，圣经上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耶稣跟着就说了这句话，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哈利路亚。这一个世界的光，它解决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。不光你是哲士，或者是谋士，或者神学家，或者是科学家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一个解决一个死亡的问题，还有我们人的终极的归宿。 你到底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许多科学家都可以证明说，人死了以后确实，他们放在极灵敏的天平上面，发现人断气的那一刹那，他的重量少了一点点，很少很少一点，非要非常灵敏的仪器，他那个重量就是零离开了他。顺便一提，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小组里面讲到，因为有人在问我，到底有基督徒可以被火化？因为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火化的时候，连骨头都没有了，我们将来就没有办法像以西结书，骨头要生筋长骨，要成为大军，我们怎么复活呢？哦，又按照圣经上面讲说，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，所有许多的圣体的身体都起来了，所以你一定不能火化，不然你将来没有办法复活，对吗？不对吗？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，他说，他还特别讲说，你们可笑了。他说，你要想想看，你再活的时候，再复活的时候，我就有的时候在想，假如有一个人被大鱼吞在肚子里面，最后变成粪便排出来的时候，他复活怎么办？假如有一个人火烧死了，烧成灰的时候，他复活怎么办呢？没有骨头了嘛？甚至于，如果说就算说好，我土葬好了，我好留下骨头，500年可能还有，1000年呢，你的骨头绝对没有了，那个蚯蚓都把你吃掉了，所以一点都不剩。所以保罗就说，你们可笑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在复活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你的在地上朽坏的身体。如果说我今天生下来是一个残障人士，我是没手没脚，就是一个肉团的话，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，到时候我复活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不如死了也罢，是不是？我在天堂里面滚来滚去，被人踩来踩去也不是办法，是吧？但是圣经上面讲，保罗说你复活的时候不是那个样子，乃是说神荣耀的形体。哦，所以我就笑着说，我将来复活的时候就会像我现在，就会像我这个样子。哎，就会像我这个样子啊，最潇洒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神要复活到你最荣耀的形体，不是你活到120岁的时候头发也掉光了，耳朵也背了，或者是什么样子的，乃是说你最荣耀的样子。所以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神已经给我们一个答复。总之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唯有耶稣基督，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，他曾经死过又活过来的，而且他活到永久，他胜过了死亡还有阴间的权势，带给人盼望。所以他是世界的光，他胜过了黑暗，他是圣洁公义的，他带来了平安喜乐，他而且光有医治之能，他可以医治，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光做见证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我看到我们弟兄每一个都是擦亮了，那是再一次反射神的荣光。我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有老迈了，虽然不是最美丽的样子，但是我相信，我看到将来在天上看到每一位都是神最荣耀的给我们的形象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约翰说，耶稣赐生命给这个世界，这是他对世界的看法。约翰福音6章33节，他说，因为神的粮就是从那天上降下来，赐生命给世界。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个人以后呢，门徒就跟着他，跟着他干什么？还想再吃饱，是不是？然后耶稣呢就讲了生命的粮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在旷野的时候天降玛纳，这玛纳是维持人的生命的，但是却只有主耶稣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哎，以西结苦苦复活的大军现在不也死了吗？这个圣耶路撒冷那些圣徒复活的时候现在不也死了吗？那个复活 不是耶稣再来的复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是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是我们荣耀的身体，不能朽坏的身体，要我们要跟神永远在一起的，那就永远不会再死的。但是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，凡父所赐给了我的必到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，就是他所赐给我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劝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你信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我信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所以他赐这个生命给这个世界，不光是叫我们在今生有平安有喜乐，叫我们来生有永生。我都喜欢常常讲，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得救成圣得荣耀。得救就是在你重生得救那一刹那，当你决志信主的时候，那么成圣是我们有一生之久能够成为圣洁，能够更像耶稣，基督耶稣的身量跟智慧比神与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将来得荣耀是说我们要见主的时候得荣耀，我都常常要讲说，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活在世上，只要你能够成圣了，你就可以得荣耀，你就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耶稣就活在你里面，你身上就活出神的柔美，你脸上就发出神的荣光来。即使是你在困苦患难之中，人家还以为你中了乐透券，即使你有许多身体上有许多的病痛，但你的平安喜乐，甚至于你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你就活在神的荣耀里面，你就已经得了荣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耶稣赐给我们生命给这个世界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呢？那个耶稣赐给生命给这个世界，你就只要相信唯有耶稣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不是说你有多少钱可以叫你有生命，不是说你有多好的健康保险可以叫你有生命，不是说你有多好的山珍海味可以叫你有生命，乃是说你只有耶稣别无取代，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的枯干，还有我心灵里面的缺失。各位记得吗？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一个浪子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才想起他富家的丰富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在困苦患难之中，我们也要切记，唯有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他赐生命给这个世界，唯有靠他，并且照他所说，耶稣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唯一所要就是我们要相信。约翰又说，耶稣是来拯救世界，他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是照亮这个世界的光，他赐生命给这个世界，现在他又要来拯救这个世界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他上面说，我来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的。唯有到末日他才要审判，在现在是拯救的时间，是悦纳的时间。是的，经上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他救了你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间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时间。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真的不敢讲，因为2000年前彼得就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 已经2000年了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还不来呢？彼得又说，主应许的日子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是单言，其实不是，乃是宽容你们。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他要万人能够得救。所以主的日子近，但是在这末后的关头，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耶稣他来拯救这个世界。耶稣他不愿意看到有一个人失散，他不愿意看到有一个人没有进去。哦，真的是如经上说的，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他天门关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咬牙切齿哀哭，我们敲那个门，那门就永远不再开了。求神再一次来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的拯救。跟着约翰又说，耶稣胜过了世界。哈利路亚，这一点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被钉死，他复活，他胜过了掌死权的。有一个王，他召集了一群智者，他说，你们给我制一个戒指，一个魔戒，我只要在心里面有忧愁，我看一下就会变为喜乐。我如果很喜乐的时候，我看一下我就不会得意忘形。那个智者就给他做了一个戒指，这个戒指上面刻的 And this too shall pass， 意思是说这个都会过去。这个戒指你戴的，你看着它，你忧愁变喜乐，你喜乐的时候看着它，你就不会得意忘形。但是这上面有一行字说，连这个都会过去的。所以你所有的忧愁烦恼，所有的喜乐，所有的荣华富贵，所有的困苦患难，只不过是暂时的。哦，如果是顺利的时候就欣赏它吧，但是不要得意忘形。如果是这是暂时的，如果你不顺意也不要担心，因为那不是永久的。所以约翰福音16:33他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也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哈利路亚。怎么样才可以胜过世界呢？耶稣胜过了世界，那我怎么可以胜过世界呢？其实也蛮简单的，我看到在座有些人都已经胜过世界。哈利路亚，因为世界已经奈何不了你了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你知道苹果公司创办人是谁吗？Steve Jobs， 他已经走了嘛，哈。他曾经说过，他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。这句话对吗？你活着就是要为改变世界。我看到一个小故事说，他说有一个中国人，为了要买他的 iPhone， 卖了一个肾。我相信 Steve Jobs 要看到这个故事啊，他真的是心里面五味杂陈，不知道要怎么想。我活着要改变世界，就是你搞这个 iPhone， 人家卖了一个肾，为了要得到你这个 iPhone， 这是不太像话的事情。约翰从来没有说要改变世界，你都不会想到。让我问你，我们传福音是为了改变世界吗 ？No， 约翰也从来没有说要改变世界。约翰只说耶稣胜过了世界，所以约翰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胜过世界。保罗也说没有说要改变世界，他只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传福音也是一样，不是为了要改变世界。我以前有的时候想不通，夫妻吵架最明显的，生了，你把我太太改好一点。那神跟你说，你自己先改好了。你传福音也不是为了要改变世界，太太也是一样。神啊，你把我先生改变一下，不要这么懒，要做帮助做家事。神从来没有要你来改变世界，也没有要你来改变你先生，改变你太太，改变你自己。你想想，你先生他妈已经养了他20年了嘛，你怎么改变他嘛？是不是？同样的道理，这个世界也是一样，世界已经几万年、几十万年、几百万年等，我们怎么改变它？没有，我们只是不要效法它，我们只是不要去爱这个世界。世界要过去，上帝为了那些被福音救赎的人，要怎么样？吝啬新天新地。 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要来改变它。 No, don't worry about it。 约翰福音最后他说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的世界也容不下他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各位，如果你有的时候啊，在爱上帝还有爱世之间在挣扎的话，好像患了这个人格分裂症，这个是世界，这个是神的国，哦，你又想爱世界又想爱神的国，这有冲突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么我们要确实要问我们自己，你信的是什么？你是正信基督还是迷信基督？什么叫正信基督呢？就是说你正确的信了基督。是的，迷信基督就是你把神当作偶像来拜，你希望他给你平安喜乐荣华富贵。但是你正信基督的时候，你要相信即使是困苦患难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，不是吗？上一次我讲说，哦，我们信的神学，我们是猫神学还是狗神学，你知道吗？有这种神学，就是猫狗神学。狗是说，神啊，你爱我，你带我，你保守我，你赐福给我，所以你是我的神。猫神学是说，猫说，神啊，你爱我，你赐福给我，你保守我，你带领我，所以我是你的神。所以猫跟狗就很明显一个差别不同。猫它不愿意献出它自己，它只是要在它的生命中，你像它的仆人一样，你来保守它，你来带领它。它要的你就给它，神就要你，它就要神给它。狗不一样，狗是说我夫妇仰望敬拜神，神要我去死我就去死，我替主人看守这一切，我保守，我努力，哦，神带领我。那么这是不一样的想法。是的，有一个小故事是讲说的木偶奇遇记，是不是有看过这个小故事吗？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深的哲理是这个样。他说我们人的生命都好像有两座大山，一座呢是这个山是神的山，另外一个座山是世界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如果站在神的山上面，我们看到世界，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，他看到约旦平原的东岸水草丰富，所以他就逐渐的移往索多玛俄罗巴去了，所以在神的山上却移到世界去了，因为我们看到那里的好像很丰富万有的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之中，我们有一个信心之旅，我们在神的山上，我们固然有许多的困苦患难，但是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，就好像我们是那个木偶一样，当我们胜过了这个世界，当我们胜过了，我们愿意跟随着神的旨意，跟随着创造物主，能够再一次紧紧的盯着我们的造物主，创造我们的人的时候，这个木偶后来成为一个什么？活生生的孩子，原来是一个木偶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愿意跟随神，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吗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是的，约翰明确的指出，不是我们信心的对象的问题，乃是我们怎么样专心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保罗他传福音受尽了所有的困苦患难还有羞耻苦难，但是他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，他们所信的就是我们信的同样一个神，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的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 他是世界的光，他赐生命给这个世界，他是来拯救这个世界，他而且胜过了世界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求你来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请起立。
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神，我们再次说谢谢你，因为你的爱不离不弃，愿你再一次来得到那应得当的配得的荣耀。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灵受丰盛的恩典。
受丰盛的恩典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环绕，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，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感谢你，赞美愿你来得着，愿你已经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
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，有缘念念你回身
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保守带领我们所有的时间，包括我们接下来的一周都要再一次求神保守我们进出平安，身体健康，身心灵健壮，做工得息，行路有光亮。愿耶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